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来查考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。这一章是由 Samuel 弟兄撰写。在前几章，保罗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众弟兄的持守信心、爱心和忍耐。在本章，保罗继续提醒众弟兄要警醒、谨守、相互扶持、不住祷告、凡事谢恩、持守善美，求神保守我们的灵、魂、体成为圣洁，使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关于主再来的日期，在马太福音第24章，耶稣有详细的教导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36节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第42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第44节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圣经里明确地指出，没有人能够知道主再来的日子。如果有人声称他知道，那就是假先知，我们要远离他们，免得被欺骗。那主再来的时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因为那是最后的机会，就好像是船靠岸了，所有的人必须下船，不管是收获满满、两手空空，或者是负债累累，那时候我们都要接受最终的审判，不要心存侥幸，因为没有人能够逃脱主的审判。当救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如何才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？那首先是要有信心，仰望耶稣。启示录第3章20节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如果一个人装作听不见，背弃了对基督的信仰，救主会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51节说的。其次是爱心和爱神爱人。启示录第2章第4节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每个基督徒受洗之后都有一段蜜月期，那是对基督单纯的爱，心中充满着属天的喜乐。而在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因为各种原因，我们的服事不再快乐，更多的是应付。我们仍然相信耶稣，但是起初的那份爱冷淡了，有时候都无法再去爱别人， 没有了爱，信仰就是空谈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那我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拔一样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三节说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能失去爱心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爱是恒久忍耐。第三节的人是属世界的人，对他们来说，主的日子到来像贼一样，非常突然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福音，也不会做任何的准备。然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是属神的，不能像世人那样懵懂。我们知道主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征兆，就如同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所描述的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。在2023年，先是土耳其叙利亚的大地震，后有加沙地带的军事冲突，以及仍在进行的俄乌战争，这些都在提醒我们时候近了，但还要等。因为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提到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不是为了定罪，而是希望我们能够得救，进入永生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说的。所以我们要趁着现在还有机会，珍惜以及积极地为主做工。保罗在这里一再提醒我们要警醒谨守，抵挡假先知。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节说，耶稣回答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第十一节说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彼得也提醒我们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假先知的影响力会很大，很多人会被夺走，我们唯有信靠神，用他的大爱来保守我们的心，用永生的盼望来保守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不会跟随世界。在这个互联网时代，假先知可以在网络上到处传播，随着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的兴起，大数据开始慢慢地控制我们的思想，同一类别的内容会不断地被推送给我们，但是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这些视频和文章的来源可能是东方闪电、耶和华见证人，或者是摩门教。如果我们不甄别互联网上的内容，很有可能就被异端迷惑。所以我们要多多地向神祷告，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灵修，与神保持亲密的联系，这样才可能抵挡魔鬼和假先知的谎言。我们的灵命是要建立在真理和爱的基础上，所以保罗告诉弟兄们要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与圣徒在真理上相通，而不是兴趣爱好。如果我们真的是爱基督，我们就当把这份爱传递给世人。在感恩的季节里，我们能否真诚地帮助教会或者小组的成员解决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呢？如果条件不允许，我们可否开放自己的心，把弟兄姐妹的需求放在自己的心里，放在祷告中呢？得救之前，我们的人生可能就像一场旅行，走在不可知的未来里。得救以后，我们有了标杆，那就是信靠耶稣基督，有永生的盼望。在这末后的时代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时刻保守我们的信心和爱心，等候主再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接着读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。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 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。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们又劝弟兄们，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人们常说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。回想在成长的过程中，除了父母以外，能真心为我们考虑并劝诫我们的能有几人？每一个这样的人都值得我们铭记一生。在属灵的道路上引导我们、劝诫我们的，我们更应该心怀感激，因为那关乎着永生。在教会里面，无论是牧师、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，还是众弟兄姐妹，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陪伴我们的，我们都要格外尊重他们，也要用来自耶稣基督的爱来回馈他们。生活中会有很多苦难，每个人都会经历信仰上的低谷期，所以我们要彼此扶持，在弟兄姐妹们灰心软弱的时候，适当的关怀他们。有时候他们只需要一双倾听的耳朵，排解心中的忧烦。一个电话，一则消息，可能就能温暖一颗心。而另一方面，人性都是自私的，也许有的人会过度的使用我们，还抱怨关怀不够。也许有些人会质疑我们不怀好意，甚至还有生米恩斗米仇的情况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忍耐彼此，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更加柔软。而对于那些背离圣经教导的人，我们要警戒他们，他们明知故犯。虽然我们不能论断他们，但是罪就是罪，我们要格外小心，及时划清界限，不能同流合污。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是以德报怨，以直报怨，还是以恶报怨？第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以恶报恶。耶稣为门徒洗脚，包括即将出卖他的犹大。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胸，赐下更多的忍耐。第十六节说，要常常喜乐。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，要常常喜乐。如果我们信主之后还是愁苦不堪，那我们的信仰还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我们要学会交托，把一切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说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，必能坦然无惧地面对生活中一切的挑战。第十七节说，不住的祷告。祷告是我们和神说话，跟神保持联系。我们可以把个人的需要带到他面前，求他的帮助。我们也要用心灵和诚实，把他当得的荣耀和颂赞献给他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说，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论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第十八节说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基督徒要操练凡事谢恩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的。面对生活中的高山低谷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，就是神做事有他的方法，而最终的结果是为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人的益处。 所以即便是有苦难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说，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为此我们要一切来感谢神，感谢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奇妙作为，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手中。凡事谢恩是我们生活的良药，因为感恩让我们在基督里合一。在服事中间，当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缺点，就没有办法合作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，需要在基督里互补。当我们为了同工的每一份付出都表达感谢，感谢您的讲道，感谢您带的敬拜，感谢您的音控，让每个人的努力都被肯定，服事的热情肯定会高涨，服事的就会大有果效。让我们学会感恩身边的神队友，彼此成就，共同成长。感恩也会让我们学会接受自己。许多人因为过去的一些错误，常常责备自己，这些心里的枷锁打不开，人就很难进步。而当我们凡事谢恩，比如当我们解决了一个难题，完成了一个项目，或者得到公司的肯定，我们都来赞美神，我们就会慢慢领悟到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离开神，我们真的是做不了什么，我们只是供神使用的器皿。我们需要甘心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把目光从自己转到神的身上，更多的倚靠神，让神来使用我们。我们也许是破损的器皿，但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命定。我们在与神同工的过程中，会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。感恩也会让我们看见自己真正的所需。在当今社会，在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之下，很多人会按照消费水平来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。许多人为了维持或者挤入某个圈子，会不停地买买买。别人上私校，我也要上；别人换新车，我也要开。资本总是有方法创造新的需求，而一些人最终会沦为新的穷人。当我们感恩神供应我们的一切，就会看见并且意识到，所拥有的已经足够我们用。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天上的粮食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七节说，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我们继续来读第十九到二十二节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。圣灵的感动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工。圣经中曾记载，耶稣被圣灵感动。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说，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圣灵的感动有的是传达神的旨意，比如彼得在祷告中看见的异象，最终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。有的是为了我们自身，引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，还有的则是为了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益处。因为我们同感异灵，圣灵要我们起来彼此服侍。那如何能够确定是圣灵的感动呢？首先我们要追求，在读经祷告中寻求圣灵的光照，其次要敏感，对心中的感动要仔细查验，还有就是要顺服，听从圣灵的指引， 当我们和圣灵的关系越亲密，我们就能确定是他的感动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这是我们和神同工的大好机会，可以帮我们更好地明白神的旨意，同时会带下更多的祝福。先知的讲论传达的是神的话语，先知有神赐下的讲道的能力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不能轻看他们，而要尊重他们。凡事都要查验，多做善事，远离恶事。虽然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但是律法也很重要。耶稣来不是要废去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。与法利赛人不同的是，我们用爱成全了律法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像那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。最后我们来读第23-28节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使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，与众弟兄亲嘴问安，务要圣洁。我指着主嘱咐你们，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。保罗再一次为教会的弟兄祷告，求神赐下圣洁，保守我们的灵魂体，使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除了信心、爱心、盼望之外，保罗还告诫我们要圣洁，因为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说的。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经文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审判活人死人，那将是万物的结局。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间没人能够知道，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，谨守耶稣的教导，保守我们的信心、爱心和对永生的盼望。当耶稣来叩门的时候，我们能听见给他开门。求主保守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，将来在你面前站立得稳。感谢赞美主。